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MultiCoin Capital 旗下的播客系列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本系列主要探索区块链在亚洲范围内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业者的观点、社区和运营。本节目希望能够以对话体的形式桥接东西方，给听众多一个理解行业的视角与参考。本播客将包含中英文讨论，您现在听到的语言将是我在本期节目中使用的语言。感谢您的收听。
Mabel 将是 MultiCoin Capital 的合伙人。Mabel 或嘉宾在播客中的观点，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看法，并不代表 MultiCoin Capital 官方的观点。此播客仅用于提供信息，不作为投资参考。MultiCoin Capital 有时可能会在此节目中讨论某些代币或公司中持有的头寸。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51说，我是主理人 Mabel。 今天呢，请到了 Really 的创始人 George 来聊聊 Really 最近的一些进展，因为其实在外网最近还蛮火的，然后还获得了转型了成为 Meta 的 Facebook 他的这个评论，所以今天给大家请来了 George。那在最开始想先请 George 聊聊你的背景，就是之前你在时尚行业里面创业的经历。
对，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51说。对，然后我是 Really 的 founder。我最早呢，其实我是在整个潮流行业的，从2016年开始，我那个时候跟陈冠希，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的潮流教父，在上海呢一起创办了 Intersect 潮流展会。那我们主要就是把国外最知名的一些说唱的歌手、潮流的品牌和包括像 Adidas、 Nike 这样的球鞋引入到中国市场，然后去举办潮流活动。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进入了整个街头文化的行业。所以其实我们 Really 一直专注的是属于街头文化，那它是包括我们说的潮牌服装、潮流玩具，然后说唱音乐，然后 hip hop 街舞以及滑板，还有涂鸦的艺术等等，它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行业。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们 Really 未来的一个元宇宙里面，它包含了方方面面的东西，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啊。这个是我们整个 team 一直以来的一个时尚的一个背景吧。对，
明白。对，就是其实是你刚刚讲到了这个生活方式，但是具体如果你要去用几句话跟比如说一个投资人或者是社区的成员来解释 Really 究竟是做什么的，你会怎么去介绍呢？
Really 其实从这个单词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从 Real 到虚拟，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最早的时候是专注于这个实物的一个部分，包括品牌，那通过实物做成 NFT 的方式，我们是切入了这么一个行业。那到今天的话，我们会更加以虚拟的一个部分为主，同时呢它其实也会跟实物去结合。所以说虚拟和实物的一个结合呢，是我们既符合我们的背景，也符合我们未来想做的一个事情。所以从我们自身的一个角度来说，做Metaverse 也好，做虚拟的 NFT 也好，它不是一个为了做而做的一件事情，它是符合传统的行业的一个生意规则和商业模式发展方向的一件事情。所以从我们在街头文化和时尚行业可以看到呢，其实从2011年开始， 在整个虚拟艺人和虚拟商品这个板块，不管它有没有 NFT， 其实像 Adidas 啊，像 Gucci、Balenciaga 这样的一些品牌，他们很早都已经介入这个行业了，去跟 Ins 上面非常火的虚拟偶像去出联名，去让虚拟偶像去做代言，然后去跟像堡垒之夜这样子的游戏去联合发行它的虚拟的球鞋、虚拟的服装。这个其实在传统的时尚行业它是本身就已经在做的一件事情，只是刚好借助我们现在区块链和 NFT 的一个技术，它可以把整个虚拟商品变成一条产业链，变成一个真正的商业模式。像过往这些品牌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都是基于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诉求去出发的，只是为了推广，跟它的年轻的用户拉近距离。但是看前两天 Nike 把 Artifact 这个虚拟球鞋品牌给收购以后，据我们所知，整个 Nike Global 其实就已经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团队，然后把虚拟商品当做一条完整的产品线，在未来会去重点去发展。所以这也是我们从传统的时尚和生意的一个角度看到的一个趋势。那刚好 Really 有这样子的优势和这样的资源，那再结合我们的 NFT 和区块链的一个理解，那我们可以说在全球的这个街头文化和fashion 这个行业里面，我们是做的最早，也是结合的最佳啊、我们认为吧，目前看来是结合最好的一个平台。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和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吧。
你们最开始是2017年还是2018年开始做的呢？
其实我们是从2018年底，当时我们还在 Innerset 这个、举办潮流展会，因为当时的一个出发点呢，其实是我们帮助这些知名的潮玩品牌和潮流品牌去寻找一个防伪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他们是属于高溢价的一个商品，那在尤其在中国市场啊，那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假货。那他们在做防伪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说利用这个 NFC 芯片加区块链的一个方式，当时还是一个防伪溯源的一个逻辑，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把它给进一步升华到上链之后，把它变成 NFT， 然后去做这个实物的一个交易，这个是我们整个一个的来源。所以我们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从传统的商业模式然后进入这个行业的。
明白。其实我还挺想让你跟大家普及一下，因为这里的听众可能不是对潮流行业都一定很了解，你能不能简单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正常来讲，比如说大家去炒鞋，你去得物或者是海外的 StockX 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然后包括像第三方那种验真师他在里面扮演的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这种方式传统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和问题。
对，就是潮流行业大家可能最知名的应该就是炒鞋和这个在潮玩里面的炒熊 Bear Brick， 然后这个传统的方式呢，它其实是作为 Nike 官方或者说 Adidas 他们是发行这个限量球鞋的源头，那像 Bear Brick 呢是发行这个熊的一个源头，那他们其实就塑造了一种限量稀缺和知名的一些艺人和艺术家联名的一个方式，就使得这个商品本身已经超越了它作为使用价值的一个层面，它有更多的一个收藏的一个价值，因此它整个的二级市场那就火起来了，那跟我们今天 NFT 的有一脉相承的一个逻辑。但是呢，就是在整个产业当中，因为它限量稀缺，所以呢就导致它有非常高的一个溢价，再加上这个传统的商品的生产，它的一个门槛是比较低的，所以就会有大量的一个假货的一个出现。那在传统做这个 secondary trading 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像得物和 StockX 这样子的第三方的一个平台，他们打造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我可以帮助你去验真，可以去鉴定只有真的一个球鞋和潮玩，然后你在我这个平台去做 trading， 那我作为第三方平台就树立了这么一个所谓的鉴定的信誉，然后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做交易，这个是传统交易的一个点。那在传统的交易的一个点当中，我们其实会发现有两大的一个痛点啊。 第一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鉴定，鉴定这件事情呢，它完全掌握在第三方平台和一些个人鉴定师的一个手里。那我们作为行业从业者，其实我们了解这里面的水其实是比较深的。那它对于我们普通用户的一个保护的话肯定是不足的，那这个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其实有开始从这个点切入去跟一些品牌官方去合作，那我们在整个潮玩这个产业链的话其实就已经做的比较深了，我们跟很多的这个包括一些迪士尼的 IP 和一些潮玩的 IP 的官方都已经去合作这么一件事情了。有这么一个 NFC 芯片加 NFT 的一个防伪以后，其实这样的第三方平台它在鉴定的时候他们也会使用我们这套工具去做鉴定。那这个是在鉴定这件事情上的话我们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说在传统的二级 trading 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点呢，是在于它首先需要实物去做流通，然后才能去做二级的交易。那同时呢，其实在很火热的时候涌现出一些平台，它就有只有一个球鞋券在做交易，但并没有实物去做保障，就导致它的一个交易最终在兑付的时候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引起了很多用户的一些价值的一些损失嘛。所以我们进一步的利用这个 NFC 芯片加 NFT 的一个逻辑，是说我们先有实物去做一个第三方的托管，那你托管对应的 NFT 你可以去自由的流通去交易，最后谁拥有这个 NFT 他可以去提货。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传统的交易上面利用 NFT 给他们做的一些效率上的改进。那这个模式的话我们在潮玩这个平台上已经在做一些交易了，并且用户的反馈也是非常好的。对，所以在整个这个逻辑上来说， NFT 其实能够赋予这个实物更好的一个流动性，再结合我们提到的这个NFC 芯片一一对应的防伪这件事情，就让整个交易对于用户来说是非常友好的。那在这件事情上的话我们跟一些传统的球鞋的平台啊，然后潮玩的交易平台有去合作，他们会去推广这样的一个模式。对，只是我们可能会在未来更加 focus 在整个虚拟的一个部分。对，
对，先去不讨论这个芯片这部分啊，我先想回到刚才你说的传统它这种炒鞋的这个市场里面它的运作方式。对于很多这些验证师来讲，它其实验证也就是它验证实际上是看那些照片对吗？还是说它会真的让平台把，就比如说让平台作为托管，然后让把那个鞋寄给他们，然后他说可以了，然后再寄给买家，是怎么样的呢？
传统的交易它其实分为两种嘛，如果单纯只是一个鉴定，那它确实是看图片的，也就是说你对你的鞋子各个角度各个位置拍图片上传，它通过看图片的方式去帮你做一个鉴定。那但是如果说你有做实物交易的时候，比如说你在StockX 或者得物上去做交易的时候，买家下单以后你是先得把实物寄到这个第三方的平台，第三方平台去做实物的鉴定通过以后，他才会去释放这个一个鞋子，所以他整个的一个交易的话是需要实物的一个流转的。
明白。然后那就是那你刚刚说的有一些就是卖，说白了就是来就是交易货单的这种情况，那它的这个货单本身，就因为我印象中有人说过现在很多炒鞋它不会提货嘛，它就直接就是交易它的淘宝货单或者是哪个地方买的货单，那你是他们是怎么样确保这个交易的凭证是真实的然后能提到货的呢？
这恰恰就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所在，他们无法确保他们的货单是真实的。这也是在前两年吧，市场特别火热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发了一个假的预售单，但最终提不出来货的一个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在什么时候会暴露问题呢？就是当这个球鞋的一个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那对于他来说是没有这个动力去给你实物给提出来的，所以就导致这个用户其实提不出来货。
那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些问题，然后现在我想就是接下来讨论一下你们 Really 的解决方案，就前面你也简单的提到过了，就是这种一对一的把这个潮牌的物品和 NFT 一一对应，这个地方的这个芯片具体是怎么样工作的，然后它整个生产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这套解决方案，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点呢，是我们会去跟品牌官方去合作。这个其实，在最早区块链讲防伪溯源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能保证链上的数据的真实，但是你无法保证上链数据它是真实的。那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的话，所以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跟品牌官方去合作。那所以我们跟品牌官方合作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两个环节嘛。第一个环节呢，是它会有预售的一个模式。那官方发出来的预售，它其实就是每一个就是一个 NFT。那我们会先让官方发出 NFT 以后，官方把 NFT 发到用户的手里。那这个 NFT 到提货之间的话，一般来说会有1个月到3个月的一个时间。那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会跟官方去联合做一些活动。一种呢是用户可以去做 secondary 的一个 trading，另外一种呢，用户他本身相互之间有这个送礼的一个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好的marketing 的手段。那在最后提货的时候呢，其实是怎么个解决方案呢？我们首先会有这个 NFC 的芯片，我们将 NFC 芯片做了一个唯一的一个加密，加密以后的话，那它首先就实现了一个防伪的一个手段，就保证不会有其他的 NFC 去 copy。第二呢，我们其实是跟品牌官方合作的时候，把这颗 NFC 芯片在它生产的过程当中植入进了它的商品本身。在我们很多合作的潮玩品牌里面的话，它其实都是这么一个环节，去操作的。那这样子的话，就保证说这个实物和芯片它一定是一一绑定的，它无法被转移。因为你一旦想要把芯片转移掉的话，那它其实这个实物就损坏了啊。所以这样子的方式的话，也保证了说这个 NFT 和实物它是有这个兑付的安全性的，就解决了刚才所谓那些爆单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可以提货的时候，谁持有这个 NFT，不管他是通过 secondary trading 获得的，还是朋友赠送给他的，他就可以在品牌官方这里去提货。那品牌官方把这个实物就发给了他。那当用户收到这个实物的时候呢，他可以通过App 去 scan 这么一个芯片，那它就可以发现说，哎，这个芯片和我自己的持有 NFT 是一样的，是一一对应的，那整个环节它就结束了。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有两个点比较重要，一个是说你需要和这些品牌能够达成官方合作，所以绝大多数可能其他的就是如果想要尝试做同样的事情，它可能不一定有品牌资源的，就做不
对，
了这个事情。
对，
然后其次就是对于很多这些交易的人来说，他的省去的这个功夫。核心就是它交易，它只需要就把 NFT 当做货单，说白了就是，然后用来
对，
炒。然后如果它要
是的。
提货，它也能够直接和这个厂家或不叫厂家，就是品牌，然后能够直接提到货。
对，因为
明
只有
白。
品牌才能保证这个兑付。
那它就是在提到真实货的时候，它是会可以扫一个。你之前是说可以扫防伪芯片，然后就看出来它是真的假的，对吧？还是就是有个独一无二的码？
对，在我们的 APP 上面有一个扫描芯片的一个功能，就是当你拿到实物以后，你可以通过这个所有的智能手机都支持你 iPhone 的也好，安卓的也好，去扫描这个芯片，那你就可以获取到它这个芯片对应的这个 NFT。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发货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个芯片的UID 给写进这个 NFT 的 metadata 里面了。这样就保证他们是唯一的对应的，对。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它这个东西被提了的话，它这个 NFT 应该就不可以再，就是应该是能够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就不可以再被提一次了，是吧？就可能会有人愿意交易这个 NFT，但是就只是收藏而不是 让一个显示出来说好像还可以提，但其实已经不可以了。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在过往的时候是做一些高价值的一个潮玩和球鞋的一些单品，包括一些潮牌。那这样子的商品，它的一个价值更多的是来源于这个实物本身。所以对于这样一类的商品来说的话，我们就设定了一个规则，就是说，当你这个实物已经被提走以后，你这个 NFT 就不能去做 trading 了，因为我们认为这个 NFT 的价值它更多的是来源于这个实物本身，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 NFT 它已经被锁定了，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被销毁了啊，就无法再做 transfer 了。那在我们做今天做虚拟NFT 的时候呢，其实多了一个玩法，就是我们会认为说虚拟的 NFT 它本身具备了它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说传统实物 NFT 的时候，它的一个 NFT 的 metadata 它可能只是一张图片。那在我们做这个 metaverse 的时候呢，其实比如说是服装，我们是把它做成了一个 3D 的可穿戴的一个服装，你这个虚拟服装在你的Metaverse 里面，你是可以穿在你的 Avatar 身上去使用的，因此它具备了自己的一个使用的价值。那像 RTFKT 这样子的Virtual Sneaker 的一个 NFT 的话，我们会发现它 NFT 就纯虚拟 NFT 的一个价值已经远远大于它实物本身的一个价值了。所以呢，在这种 NFT 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就改变了一些规则。就是你可以提实物，但是提完了实物以后，你这个虚拟的 NFT 仍然可以去被 trading，只是说它不能再去提新的实物了而已，因为我们同样也要保证这个实物和 NFT 的一个一一对应。所以实物 NFT 和虚拟 NFT 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实物被提取以后是否能够再被 trading 这么一件事情。
对，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有点延伸了。就我刚刚其实前面更多的想提的是传统的这种，就因为其实我想象有一些人他交易货单，就是因为他一个东西其实已经被提走了，但是没就实际上是不能就没有价值了嘛。但是可能对于 NFT 来讲，你这整个链上的交易的记录，包括就是。有没有在实体货店被 redeem，就这些都是能够查询得到的，所以我感觉这个
对，
可能还是挺不一样的。但你既然提到这个，我觉得还对我也想说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就都不一定是潮流行业。你看那个，就是 Solana 上面不是有那芒果，还有 UXC，就这两家都是做了自己的，一个是做了帽子，就芒果那帽子现在贼贵，就好像是好几千刀，然后UXC 的 hoodie 也是。套头衫嘛，然后所以就
对。
我就发现，可能很多这些项目方他们都开始有这种做周边的这种需求，然后他们会发现，就是周边的那些衣服本身可能不值多少钱，但是就是你证明自己能够买过的，就是不仅是平时参加线下活动的时候可以 show off，然后还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这个虚拟偶像身上穿上，然后大家就知道你曾经参与过。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酷的，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后面，因为我们马上会发售我们第一套的虚拟服装嘛，那在第一套发行以后，其实我们可以跟很多的社区去合作，帮助这些社区去出品他们的周边的虚拟服装。那我们出的虚拟服装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就是可以在真正的元宇宙里面去可穿戴的，穿在你的 Avatar 身上的。那另外呢，我们本身因为是潮流行业的，我们有大量优秀的这种设计师可以去帮助各个社区去 design 他们的一个周边产品。那当然，第三，我们因为有这个芯片的技术手段，我们还可以帮助这些去生产实物，寄给他的一个用户。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虚拟和实物，它真的是融合的，而且是相互可以去促进的。
对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反正我相信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一些项目方，他其实也不会想自己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还是蛮大的。然后，那既然说到 Soul，就我想聊聊你们现在整个 NFT 的交易是在哪个智能合约平台上面结算的？ 然后，因为我知道你也在整个创业的过程中，因为从2018年到今天也真的很久了，就是都整整3年多了。然后，所以我相信你们也有 不同的这种 LE 的选择。所以，就是从你们的角度，就是对链的这些考量是出于哪一些呢？
对，首先我们现在 Metaverse 整个是建立在 Solana 这条区块链之上的。那我们在选择这个公链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做应用的项目方来说，第一考量的它一定是它的一个速度和它的一个成本，因为我们跟其他的项目可能最大的一个优势呢，是在于我们有很多传统的品牌和艺人，也就意味着我们会有很多传统的一个用户，那它整个的一个使用的体量的话，一定会比其他纯 NFT 或者纯 crypto 的用户它的体量大，所以对于这个用户的使用成本和效率来说的话，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当时选择 Solana 呢，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对，第二呢是在于说我们在整个开发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考虑整个 NFT 或者说整个智能合约它的一个先进性或者有效性，因为从今天来看的话，智能合约还是有非常多不完善的一些地方，或者说功能也不够完备的一个地方。一个比较好的公链平台，它能够有足够的好的开发者去完善整个它智能合约的一些功能。就拿 NFT 来说的话，那我们认为未来像在 NFT 的租赁和 NFT 的一些所有权和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一个分离的一个方面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刚需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有很多的一些团队在做类似的一些protocol 可以去 support 我们去做这样新的一些功能的开发，所以我们也非常看重说这个公链它本身的一个开发者的一个情况。对，第三的话，我们肯定还是会考虑说整个公链的生态，因为选择一条公链其实就是选择了一个生态，而选择了一个生态意味着说你整个的一个产品的应用场景和它的一个用户群是怎么样子的。那包括我们说在这个从生态的应用上来说，我们在很多时候really 的一个点，它其实是一个发行 NFT 资产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品牌和艺人会去发各种各样的 NFT。那我们在这个 NFT 的不管是它的一级发行、二级交易，还是说有更多的一些应用上面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去跟同一条公链上其他的项目方去合作，因为我们相信说，就是整个元宇宙也好，整个生态也好，它一定不是我一家能够做成的，一定是大家共同去搭建，就像我们说的搭乐高的一个模式去合作，这样才能够最大化。因为当我的 NFT 流通到其他的一个平台的时候，那也意味着其他平台的一个 NFT 它自然也会流通到我这里，所以整个生态的一个发展程度、成熟程度，是我们也非常看重的。当然，就是在选择这个生态的时候的话，其实说这个生态里面它其他的一些资源，比如说像音乐啊，像整个比如说头像啊，其他的项目如果足够的成熟，我们也会让我们的平台开放给他们，这样子他们的 NFT 也有了一个应用场景，那他们的社区的用户也会来我们的一个生态里面去使用，这个也是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对，当然因为我们really 本身它除了说希望吸引 crypto 的用户以外，我们也会吸引传统的互联网的用户，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兼容的一个平台，也就是说你既可以用去中心化钱包在我们的生态里面去购买去体验，也可以用中心化的一个模式。那中心化的这个模式的话，除了说能够让我们吸引更多传统用户进来，降低他们的门槛以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做到多链的一个兼容。所以我们今天会 focus 在整个 Solana 的生态和社区。那明天如果说有更好的一些 平台和更好的一些项目的一个存在，那我们可能就会去接他们的链。举个例子，像Nike 他收了 Artifact 这么一个品牌，那他的头像他的球鞋，那我们也会希望说纳入我们整个Metaverse 里面，那他们发在以太坊上，那我自然也会去接以太坊。那总体而言，我们就是认为说元宇宙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一家人能够做成的，同样的公链它也不是一条公链能够独大的，相互之间肯定都是有一些促进和协作的一个作用。尤其对于我们做项目的一个角度，我们会考虑说支持多链的一个情况。对，当然因为以太坊太贵了，那我们主要的一个使用的话还是会放在更加成本和效率优先的一个角度。
嗯，你刚刚提到了就是和其他的生态项目合作嘛，然后我也知道你们自己本身也有很多 IP 的资源，所以其实想请你聊聊分别这两块。那先从就是Solana 生态里面的这些一些合作伙伴开始，就是有哪些是你们目前合作的比较深入的，然后就是互相能够促进生态的项目呢？
目前因为我们整个在 Solana 上面的 NFT 的发行还没开始嘛，那其实我们目前跟其他的项目都是在处于这个沟通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首先在 NFT 发行这一块的话，我们会和 Magic Eden 去合作，然后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是 Solana 上面最大的一个平台嘛，所以我们不管在一级发行和二级交易的时候都会尽量去跟他们去做一些合作。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和比如说像 FTX 这样子的中心化的 NFT 的平台也会去合作。我们之前在他们平台有发行过一些实物的一些 NFT， 那未来在虚拟这一部分也会去做一些合作。那另外一种形式呢，就是我们提到的我们在有比较好的一些资源，包括设计师，包括品牌，那再加上我们整个的元宇宙产品给到 NFT 的一个使用场景比较好，所以我们的虚拟服装整个一个品类我们会去跟其他的社区去合作，那比如说出联名的一个虚拟服装的一种形式，然后去共同去发售，或者说去做一些各个社区粉丝用户的福利。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些项目当中的话其实我们都会去非常积极的去聊。那像刚才我也提到说 Solana 上面比如说还有像 Audius 这样子的音乐类的 NFT 的平台，那我们在整个后期的话也会考虑跟他们去做一些合作，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歌手和艺人，他一方面会去发音乐的 NFT，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也需要他们的音乐 NFT 能够充实我们整个的元宇宙的产品。对，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开放的形式是合作的形式是非常开放的。
嗯，那其他的一些就是大家所可能比较熟知的品牌 IP 啊，你们最近有什么一些合作进展呢？
这部分的话其实是从两个角度来说啊，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所有的实物 NFT 的一个合作，我们其实已经有很多比较知名的 IP 了，包括一些迪士尼的一些 IP， 包括像一些艺人的一些 IP 都会去做啊。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都会把它引进来作为虚拟商品的一个发行方，然后去后面大家可以陆续看到我们的这样一些产品出来。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我们最近非常重要的一条产品线，就是我们主要在做虚拟演唱会这么一件事情。那虚拟演唱会呢，它的一个模式呢，其实就是我们跟一些知名的艺人，他可能是 rapper， 也可能是其他领域的歌手，可能是中国的，也会有海外的。那我们把他们做成一个虚拟人 avatar 以后，再通过动捕的方式给他打造一场完整的虚拟演唱会。那这个模式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引进大量的品牌的植入，它一方面是一个 marketing 的一个合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把他们的比如说他的服装给做成虚拟服装去跟这个虚拟艺人合作，同时呢也会把这个虚拟服装作为 NFT 发售给用户，然后去做。 所以在整个这个模式上面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会比单纯的去说服品牌发行 NFT 有一个质变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说我去找品牌发行 NFT 某种程度上是我来主动发出的，但是因为有了虚拟演唱会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以后，其实是品牌来找我，主动的来找我说，哎，我的品牌怎么能够进入虚拟演唱会，进入虚拟世界，进入元宇宙，去跟现在的年轻人去做互动。所以它的有了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这就使得我们所获取的品牌可能也会更加的多和更加的好。就包括一些奢侈品，其实我们都已经在谈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把它的产品给植入进来，给去做到更好的虚拟商品，而不是单纯发完一个 NFT 就结束了。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转变。那至于具体的品牌，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因为我们接下来会去做陆续的一些公告啊。
嗯，好的，留个扣在这儿。对，你刚刚说到的这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就是继续拿这个演唱会来讲下去啊，就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是，就是如果你只是留在虚拟世界是一种，但是可能对于如果有一些人对 VR 比较熟悉的话，就知道像头条之前也收购了 Pico， 那其实很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们是想跟 Meta 在这一块稍微的拼上一拼，因为其实这个行业还很早嘛，说实话，还不能看出来说就一定是 Facebook 或者是谁在这块走的比较前。当然我不是投 VR 的专业投资人，所以说实话可能我也讲的不是非常好，但是我感觉可能不少这些巨头都在考虑，就是比如说像这种演唱会或者是一些有很强的广告效应的场景，然后会有很多人想要购买去，就是某种商品他在这个实际的参与这个场景里面看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艺人穿了这个衣服，那他希望说能够顺便直播的时候看着他，顺便就扫码然后买上同款之类的。就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一块，当然这个有点远啊，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一块有没有去考虑一些更远的一些的合作和布局。
其实这一块并不远，已经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了。对，就是确实因为我们整个虚拟演唱会基于Unreal 4虚幻引擎去开发，那它整个的使用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除了我们自己在搭建的这个 3D 元宇宙游戏以外，那其实像最简单的视频直播，那现在的不管是 TikTok 还是 YouTube 这种视频平台，它都可以去做这个虚拟演唱会的直播，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个场景呢，就是你提到的 VR 啊，虽然前两天Meta、Facebook 官方点评称赞我们这个这个是有一点这个运气，但是确实呢，我们做的内容，不管是虚拟演唱会的内容还是虚拟服装的内容，就是符合整个他们所期望的一个方向，而且在整个行业比起来，我们也是做的比较好的。所以整个像 VR 这一块的话，会是我们将来的一个产品线。那这个 VR 它的一个模式呢，拿虚拟演唱会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会在我们平台持续去推出不同艺人的虚拟演唱会，那它最终其实就会把虚拟演唱会的内容做成 VR 的内容。那这个 VR 的内容呢，它其实是需要根据不同的硬件设备去做不同的优化调整和设置的，因为它本身的使用方式不太一样嘛。那现在全球最大的 VR 就是 Facebook 的VR， 那当然第二名是 HTC 的这个 Vive， 那中国的这个字节收购的 Pico 呢，也是我们认为潜在的一个合作伙伴吧，可以去聊。所以呢，我们会根据我们去挑选的一些 VR 设备的合作伙伴，把我们的虚拟演唱会的内容给做进去。那做进去以后，其实同样的一个用户，他买了一个 Avatar， 买了一件虚拟服装，买了一个演唱会的门票，他可以去我们的 3D 游戏里面体验，也可以在这个VR 设备和 VR 游戏里面去体验。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其实是在我们跟一些 各大的电商平台去聊的时候，他们提到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他们也希望线上线下去做一个结合，虚拟和实体去做一个结合。那我们其实还可以把同样的内容通过全息投影的方式在线下去做一个呈现，因为它线下它可以有很多的一些落地的场景和活动。那同时呢，在不管是虚拟艺人身上穿的虚拟服装，那他其实在线上的时候就可以导流到他自己的交易平台，然后去做，或者说我们给他们去设计的一个交易方式。所以其实整个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看到，在2022年吧，就明年肯定会出来，不管是线下的全息，还是说 VR 的，还是 3D 游戏的，它其实整个虚拟和现实从各方位都在去做全方位的一个打通。
嗯，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又回到了你们最初的起点，就是这个 NFT 其实还是可以和实物就是一对一的，因为只不过说你换了一个展现的地方，就没有在 APP 里面躺着，而是说放在就是人物，就虚拟偶像身上，就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你刚刚说到 U14 嘛，就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像虚拟引擎的主要都是用来开发游戏的，而且比较复杂的一些游戏，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些你们尝试的不同的方向，就是你是觉得怎么样连接到Really 这个目标，就是成为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元宇宙的无限游戏呢？就是你在这里对于游戏的定义是什么？
对，就是我们当时在选择 UE4 这个游戏引擎的时候呢，其实一个出发点就是在于我们认为要把传统的真实的品牌给带进虚拟世界里面来，它必然对于视觉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里不是说贬低竞争对手啊，比如说像 Sandbox， 它的风格是属于一种像素风，它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可以去创造它的一个内容。那像 Roblox 呢，它其实也是因为它的用户主要是小朋友嘛，所以它比较卡通。那我们认为说现在这样子的元宇宙世界的话，其实对于真实的品牌，尤其是奢侈品来说，它其实不太适合去展现它自己的品牌和商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选择说用虚幻引擎来做，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创造超写实世界的一个引擎，这个是我们选择这个的一个点。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认为说游戏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因为它从传统的游戏的角度来说，首先它是 MMORPG 的，它已经实现了社交的一个点。第二呢，它游戏本身有自己成熟的一个经济系统，它跟我们今天的 NFT 和 Crypto 的一个模式是比较相通的。第三呢，游戏它本身我们也看到很多国际3A 级的游戏，它的一个视觉风格是非常强的，那它也就意味着它可以自然去创造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逻辑，所以整个游戏我们认为是非常好的一层底层的一个技术。但是我们在做的呢，元宇宙这个东西它一定不是游戏本身，它一定不是在游戏里面去沉浸去玩，而是更多的是一个一方面是社交的，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创新和创意的一个平台，那第三呢它一定还是会实现虚拟和现实的一个结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在用游戏的底层和技术去做一个平行宇宙的一个产品，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那另外在 Really 本身的话，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的逻辑也是一样的，我们从实物然后进军到实物 NFT， 然后因为实物 NFT 它本身的使用效能不够，再加上整个传统的实体向虚拟的一个转变，所以我们把实物 NFT 给进化成了虚拟 NFT， 是个 3D 的可穿戴的 NFT， 可以融合进这个元宇宙的一个 NFT。 最终呢，我们把这个元宇宙内容也会回到现实去做结合，那这个 NFT 本身也会跟实物再去做对应，所以整个它是形成了一个闭环，它也是为品牌去形成了一套商业模式的一个闭环，对，所以我们认为它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嗯， 除了像演唱会以外，还有就是可能你们自己已经有一些想法或者计划，当然就是其实社区有可能也会自己想要去建一些东西嘛，因为我们知道在 Web 三的这种世界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自发的行为。那除了像演唱会这样之外的，还有没有一些你现在就已经觉得可行的一些用户场景，就是大家在空间里怎么一起玩，然后产生这些活动和消费呢？
对，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在做这个产品开发的时候，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功能，它是或者说方向吧，它一定是 UGC 的一个方向。在 UGC 的方向的话，对于我们来说，那我们会提供大量 UGC 的一个工具。那有两方面啊，第一就是说从整个 NFT 的创造方面，比如说我们拿服装来说，就是我们会提供一整套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版型，服装的版型，然后呢，把这个版型开放给所有的设计师，他在这个版型的基础之上，他可以自主的去设计他的一个服装，那同时呢，再把这个服装做成 NFT 去发售给他的一个粉丝。而这套工具我们为什么要去做呢？就是在于说，整个虚拟服装它要穿在这个 Avatar 身上，它其实是还需要。比如说，他还需要这个做骨骼绑定，才能够让他的服装能够穿在 Avatar 身上，而不发生这个穿模的一些情况。所以，对于他不具备 3D 开发的一些人来说，他肯定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样子的产品的。所以，我们会把他的一个打做成一个 UGC 的一个工具，让设计师只需要上传他的一个设计的图片，他就可以做成个虚拟服装了。这是一种类型。那比如说像头像这件事情，我们也会提供一个所谓的捏脸的一个工具。那擅长捏脸的用户，他可以把他捏的这个avatar 做成 NFT 去发给其他的一个用户。那这是属于这个层面的 UGC。那还有一个层面的一个 UGC 呢，是在于我们整个的虚拟城市，它其实对于用户来说，它是一个它 Avatar 的一个虚拟人生的一个体验。在这个里面，他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可以去做 social。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套这个自律行为系统。和他的一个聊天的一个系统，那用户他是可以去设定选择自己的职业，设定他聊天的时候的一些根据，不管是关键词还是说什么样的逻辑去怎么样去聊天的一个工具，包括他用户下线以后，他的 avatar 会变成一个 NPC，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去按照一套AI 的和用户自己设定的一些规则去生活的一个体系，所以整套的话都是遵循一个 UGC 的一个逻辑去做的。那最后呢，再回到我们说演唱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早期为什么我们官方会去做很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事情呢？比如说演唱会，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树立一个标杆，树立一个 case。然后给其他的用户去，创造一种使用的方式，那在未来呢，我们会把演唱会本身也会做成一套，比如说它是一个演唱会的工具。如果你是一个有自己能力的潜在的 KOL，就像传统的TikTok，它可以把一个平民给，因为他唱歌唱得好而成为一个 KOL，我们也会开。做成一套 UGC 的工具，你如果擅长做音乐的，你可以利用我这套工具去做一套你自己的演唱会。那它当然可能没有这个 PGC 的内容那么的丰富和有视觉力，但是你也可以利用这套工具然后去做。所以整个我们的产品它一定遵循的一个核心逻辑呢是 UGC 的，而 UGC 的点呢，就是因为整个 Web 三它非常在乎说是用户创造的一个事情，它不是说官方去创造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一个平台。那即便是到了未来的虚拟房地产是吧？虚拟的土地或者是虚拟的gallery，那整个呢也是开放给到买家，开放给到他的owner，他可以自己去搭建，他可以自己去陈列他的一个商品，包括我们引进一些品牌的时候，给到他一块地，他可以去。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设计他的一个大楼， 然后当然也可以找我们的第三方合作方去做，所以整套它仍然是一个 UGC 的一个逻辑。对，
明白。我觉得就这个是有无限可能了，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潜在的可能性是，你也就看到现在美国或者是就反正全世界各个地方吧，都会有类似的这种，就是其实17到或者再小一点，就是高中生刚刚进高中的，然后一直到大学毕业之间的这段年龄段，就会有很多这些人年轻人他们在那种 Hangout APP 里面，就其实也不一定画质很好，或者说能干很多事情，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连语音功能都没有，然后但是大家都很愿意说在里面一块儿待着，就哪怕是做什么前滚翻后滚翻，就大家在里面聊聊天室一样，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有点像回到了那种早期互联网时代大家去套着聊天室那种感觉，只不过现在是有比较就是像真实的大家在一起 hang out 这种场景，然后大家去做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像什么线上剧本杀呀，还有或者是 live house 啊什么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到最后所有的这类的产品，就是它都会互相的去结合，然后可能每一家只需要做一部分，然后最终大家其实可以互相去用彼此的资源和提供的一些技术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个你刚刚前面提到的时候，元宇宙绝对不是某一个人就自己咔一下做了一整个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我是同意你这个说法的。然后
对
说你说
对，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团队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像传统的大公司说hire 很多很多的人然后来做一个这么一个产品，那其实我们做了元宇宙后会发现说它是一个超级跨界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核心团队之前所做的不管是时尚也好，街头文化也好，那它其实只是贡献了内容的一个层面，那当我们踏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比之前新增了很多的一个团队，那比如说第一首先就是一个游戏开发的一个团队，那第二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专门的做虚拟演唱会的团队，因为它包含导演啊，包括设计啊，特效啊等等，那而且这个团队还是一个日本加欧洲的一个团队去协作的。那第三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团队呢，我们叫它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一个团队，就因为我们的虚拟城市它不是像 sandbox 一样就是画一个地图分一些地块然后就给到你一套工具你自己去建，而我们是在一个比较有城市规划理论和建筑设计梦想的一个逻辑下去规划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城市的一个体验，所以这么一个专业的建筑师事务所团队呢，他们之前其实是澳洲最大的建筑事务所的一个团队在做的，那再加上我们说做这个服装和做这个音乐做原创的虚拟艺人，其实我们都有在做，那这个其实又是一个类似于传统艺人经济和艺人运营的一个团队。那像新增的这些团队的话，我们其实都不是说一个Web2 的一种中心化的一个方式，而是大家都是对我们所描述和想要去做并且已经在做的这个元宇宙的产品和未来是非常认可和感兴趣的一个情况下，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产品去做的。那所以我们团队之间虽然不是公司和一个公司的一个逻辑，但其实我们就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伙伴。那当然既有我们有一种道的一个影子在里面，但是这个呢其实也说明了，就是说不管是在 PGC 的层面还是 UGC 的层面，这么一个丰富的一个平台和产品，它一定不是一家公司和一个人可以做成的所以我们一定是在各个方面能够合作的，都跟用户、跟社区、跟其他的项目和团队去合作。
是，就有点像 BitDAO， 其实它会跟很多不同的 DeFi 项目去换币，就是其实也是最终我觉得只要能够在利益层面或者说兴趣层面达成一致，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确实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在 Web 三社区和开源社区和可能传统的一些闭环型的 Web 二公司来相比的话，就是不需要重复造轮子，而是应该可能谁擅长做什么，要大家合作，这样去做，是一个比
对，
较合理的模式。那我
对，
们也来到了最后的播客的最后，然后想请你就最后简单聊聊你们之后6到12个月的一些路线图和计划。当然前面你也提了一些，你可以就是剪一些你没有聊到的去展开。
对，我们接下来的话，首先，会发行我们自己的 NFT 嘛，包括虚拟服装的。包括 Avatar 的，因为你首先拥有这个 Avatar 和虚拟服装，你才能进入到我们未来的这个元宇宙世界里面去，这个是第一步。第二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明年3月的时候会 launch 我们的首个元宇宙的产品，它的主要的内容呢也是首场的虚拟演唱会的一个体验。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其实就会把我们所有的刚才讲到的逻辑和产品都能够体验出来。对，同时呢，其实我们还会 launch 我们的VR 的一个产品，它是同样的一个内容，只是说刚才的那个元宇宙更加丰富，它是在 PC 端的一个游戏软件。那在VR 这一边的话，我们也是把虚拟演唱会的方式给做进去。对，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把这个。元宇宙的游戏产品更加的去丰富，包括我们提到说，会推出一些 UGC 的一些工具，不管是从职业层面、聊天层面、行为层面，还是说创造 NFT 的层面，都会去推出这么一些工具让大家去玩。对，那同时呢，我们会推出我们自己的虚拟城市和虚拟地产，让大家可以去建造自己的一些内容。那包括我们的品牌，和艺术家，他去开自己的店铺，都会在这个时期去出来。对，在接下来呢，我们会，开放说，我们的虚拟宠物，就之前我们发过 Bear Ark 的这么一个 NFT 虚拟宠物的一些功能。那包括我们还会，发一些，类似于机甲战士这样子的传统的潮玩和动漫的 IP，在这个。元宇宙里面呢，它会是我们的坐骑，就是我们发所有的 NFT，它都一定是有使用场景的，这个是接下来的一个点。那同时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去纳入市场上其他的比较好的一些 NFT，那比如说像类似于像 Artifact 这样子的产品，那他们因为也是 3D 的一个模式的，我们在技术上去做一些对接以后，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给纳入进来。那像其他的一些头像的项目方，或者说其他的虚拟服装的一些项目方，我们都可以开放我们的一套技术标准，然后让他们的一个产品对接进来，就可以让他们的用户和他们的 NFT 头像在我们的元宇宙里面能够去使用。对，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接下来在6到12个月都会去逐步实现的一些功能。当然，同步伴随着这些产品上的开发，我们在marketing 和品牌和艺人合作上面，我们会持续的去做。我们3月份推出第一个虚拟演唱会以后，我们基本上会保持说，至少每一个季度会有一个新的艺人的虚拟演唱会去发布的一个方式。那每一场演唱会其实都会有更多的品牌方和进来。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做自己的原创的虚拟艺人，我们也梦想着哪一天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可能会去举办一场类似于传统的一个选秀大赛的一个模式，让每一个用户通过我们提供的这个UGC 的工具，都可以在这个里面通过他的虚拟人，然后来表现他自己的一个能力。对，这个是我们认为说会非常有趣的一个活动，就是从我们的原创虚拟艺人到 KOL 的虚拟艺人，整个的一个衍生，我认为它会让整个社区有更强的一个参与感。这个都是我们在明年吧，在规划中的一些事情。我们觉得，不管是品牌还是用户，都会比较认为我们这个产品比较 fancy 吧，参与的热度也会比较好。
你这个还是相当的宏大的，不过当然也不是完全自己做，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那就祝你们一切顺利。 也今天特别感谢你的时间，谢谢 George。
谢谢 Mabel， 谢谢五十一说，谢谢大家。
好的，拜拜
拜拜。